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如果就内容来说，解释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这段圣经，以及以后我们还会讲到，约书亚记，可能是所有旧约圣经中最难讲的圣经，也是在教会里几乎越来越少人讲这些圣经。原因是讲的很难讲，听的更难听。为什么？我们刚刚稍微念了一点点，可能我不知道你会念到什么程度，念到一个程度你浑身都不自在。一而再而再说的是杀了，先杀了所有的男丁，后来摩西说所有的女人都要杀了，结婚的都要杀掉，所有的男孩都杀掉。这种圣经是不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谈起基督教的信仰，会觉得有些人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信仰，所以很多的对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记载有很多的疑问。很多刚信主的人读起圣经来，旧约很难读的。我说，很多人从创世纪读起，读都出不了埃及，就死在埃及，不一定是死在出埃及记。很多人就死在民数记，就一读到这里来就读不下去了。哎呦，怎么搞的？然后再往下读到约书亚记，哇，那不得了了。很多这类的事情，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圣战，圣战的概念。那在历史中更麻烦的，就是在西方国家，就是大概从公元1000年前后，欧洲的这些国家陆陆续续叫做基督化了，变成基督化的国家。最早一点的可能是公元500多年的时候，法兰克就是法国开始，然后日耳曼人大概是第7、第8世纪，荷兰人第9世纪，北欧人最慢，北欧的那个维京族的海盗是很晚，公元1100年左右全部基督化，所以全部欧洲变成基督化国家。所以这个名词叫 Christendom 是 Kingdom，Christian Kingdom， 对吧？两个英文加在一起的 Christendom， 基督教国家。欧洲的这些国家叫 Christendom， 然后在这些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发动过十字军东征，在他们认为这是圣战。那如果近一点的话呢，美国就发动过2次伊拉克战争，有些人说这是圣战。因此在圣经中提到圣战的时候，有很多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东西，或者从今天怎么样去看，到底为什么一个公义、良善、慈爱的神会有一个命令是要赶尽杀绝？圣经本身就已经是很难理解，再加上近代的过去这么多年来历史当中，在基督徒这个旗帜之下所发动的很多的战争，从各个角度来说，都会让我们怀疑。这是圣战吗？圣战是一个好像合适的吗？这个问题会让我们当每谈到圣战这个概念的时候，会让我们很困扰的事情。那这一段圣经是整个圣经当中，从规模、从各方面来看，算是最完整的第一次神发动一个圣战。那过去，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以色列打过几次仗，严格算起来那不算圣战，这个是圣战。然后在约书亚记也有，那以后读到约书亚记的话，你会好几次的战争，像耶利哥城的战争、爱城的战争，还有几次的战争都是属于圣战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怎么去理解约书亚记，怎么去理解圣经中很多类似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想对于圣战这个观念，我们需要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当然在说明这些圣战的概念的时候，不但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圣经， 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其实这不单单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严格说起来，所有圣经中的圣战，一方面既然称为圣战，只有神宣告了才算，人宣告都不算，不然人用任何理由打仗都不叫做，不能叫做圣战，是除非神宣布的。像这次的战争，米甸人的战争，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仇，这个是神宣告的，这叫圣战。那么在以色列国历史上，大卫打过很多次战争，不是每一次战争都叫圣战，因为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卫打仗，有的时候可能为了进攻，为了任何的缘故，为了经济的缘故，为了任何的缘故，那种的战争都不列为圣战，除非是神宣告的，神主动的。那也有很多的战争不是神主动的，即使是自卫性的战争也不见得是神主动的，因此不是每一次的战争的最后的结果都是赶尽杀绝的，但是圣战的结果往往是赶尽杀绝。你知道战争是战争，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发动的战争都叫圣战，不是所有基督徒参与的战争都叫圣战，但是一旦是圣战的时候，可能那个结果是很不一样的，但必须是由神发动的。第二个，神发动圣战的理由往往是跟神的圣洁有关的，不是经济因素，不是政治因素。所以我说自卫这是一个可能政治的军事的目的，但不是跟神的圣洁有关的，所以那是一个战争，但不是圣战。反正提到圣战的时候，为什么有赶尽杀绝的原因，因为那一个战争的起因往往跟神的圣洁有关，当你碰到神的圣洁的时候，往往就是要命的，都非常严重的。所以因此那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就是因为那个圣战的理由是触犯的这位圣洁的神他的圣洁的本性。你要有这个理解，因为你有这个理解以后，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直接的间接的都会经历到一个圣战，那就是末日最后的毁灭。但末日最后的毁灭是不分大小全部毁灭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圣战，那是神最后发动了一次圣战，是对魔鬼发出的圣战，可是在地上所有剩下的人全部毁灭。那你说哇，神怎么这么残酷，连小孩子都放不过。你知道到最后那是一个最后世界末日的圣战的时候，那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这种圣战，往往有时候是赶尽杀绝，因为那个是在触犯神的圣洁，那是在最后世界的结束的时候。你不能理解圣战，你不能理解末日的审判和毁灭。对，圣战这件事情一方面是过去的，一方面是将来的，是很难让你吞得下去的一种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你必须从一个角度去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件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这代表什么神学上的含义，因为那牵涉到神的圣洁。那但是在圣经中所谓的圣战往往有三定政策，定时定点和定人。东欧大陆有个三定政策，那是三自教会的，三自教会的三定政策是这个传教只能在教堂的墙里面，围墙里面叫定点，然后只有三自教会登记过的牧师叫定人。定片，片就是说你是哪一县的牧师，你只能在那一县传道，你不能过省的。但那个是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三定政策，但我是用这个名词，但是事实上内容不一样。圣战是有定时定点和定人的。定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以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那是圣战所发动的时期。只有这个时间之内发动的有些战争叫做圣战，这个时间之外的通通没有了。所以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十字军东征是圣战吗？ No， 不是圣战，因为时间脱离了那个范围，所以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之内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后来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还住在迦南地，那个时候算不算？不算，不一样了。因为在迦南地，在进去跟在迦南地的时候，是神在一个与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里面说，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为业。那在这个情况下，因此要把外族的人赶尽杀绝的原因，在约书亚记所提到的，就是因为为什么跟神的圣洁有关？因为这些百姓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说，400年之后，这些人罪贯满盈，然后那时候赶尽杀绝，就400年的宽容期，然后就是毁灭。因此在这个当中，为了维持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是圣洁的，是没有掺杂的，没有混进任何的异教东西，所以才有这些事情。但是到以色列国灭亡，被掳归回耶稣的时代等等，这些以后情形已经改变，因此那个时候就没有圣战了。有战争不是圣战。定时定点只限定在迦南地，在迦南地，因为在迦南地他们为了敬拜神，所以必须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一种态度方式来敬拜这位圣洁的神啊。所以因此当他们流亡在外地的时候情形又是不一样啊，听到流亡外地的时候情形不一样，所以离开迦南地就没有圣战。因此十字军东征是圣战吗？不是。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是圣战吗？ No。 第三个定人，只有以色列人可以用圣战。那你说今天的教会不是新真的以色列人吗？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取代以色列国？ No。 不能取代。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团体可以取代旧约中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那个独特的神的选民的角色。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发动圣战。所以即使是历代的基督徒所参与的战争，发动的战争都不叫圣战。所以因此不符合三定的任何一点都不叫圣战。所以你会知道在圣经中的圣战这个概念以及这样的记录是有的，但是它是非常局限性的，就是说必须符合这三个定的条件，还有加上是神发动的，是跟神的圣洁有关的。所以因此圣经中整个旧约圣经中发动了战争很多，但不都是圣战，只有一些是圣战，也有一些战争，也有一些残酷的杀戮的事件，可是那个未必是神所要求的圣战。有些像我们上次有提到，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圣战，但是有点类似这样运用扫罗王去把基遍人想要把他灭族，结果后来呢，神就说以色列人已经跟基遍人立约保存他的性命，而扫罗王等于是背离了他在神面前与基遍人立的约，反而要把基遍人灭族。所以因此以色列人遭遇的3年的饥荒，然后他大卫去求问神，神就告诉他说扫罗背约，因此扫罗家族有7个人要赔命。那在扫罗来讲，他几乎觉得他好像在发动圣战一样，这个概念一样，他要把基遍族全部灭族，男女老少大大小小全部杀掉，当然没有全部杀光，逃走的一些人。但是在神看来是这个不是神发动的圣战，何况以色列人已经跟基遍人在耶和华神面前立约保留他的性命，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对，那个是在某些情况下，你看到发动的扫罗王其实他的心目中可能觉得他是为神大发热心来要除灭整个基遍族，但是神不认账，神说这不是我要发动的圣战啊，诸如此类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读旧约中很多的这些历史。那同时这个圣战的概念也帮助我们，我说过将来你要理解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你必须有圣战的概念。待会最后结论我会提到这一点，否则你不要说读旧约历史你吞不下去，连谈到最后的审判很多人也吞不下去，而吞不下去这样的人就会产生几种不同的神学的这种解释。最早因为吞不下去产生这种各种的解释的，大部分都出产于波士顿， 就待会会告诉你有几个教派，你去 Boston 哈佛大学旁边绕绕走走，你就常常看到一些哎挂个招牌，这是什么什么教会的。如果你不懂的话，今天讲完你一定懂，但今天没有听到的你可能就听不看不懂。为什么 Boston 有很多这种教会挂一个牌子，下次你看到牌子你就懂了这个是什么来路的。圣战，那为什么圣战最后常常包括赶尽杀绝的命令？一方面是指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的时候，赶尽杀绝的意思是，我们的想法是有人叫做相对比较无辜的，有些人是该死的，啊，但是所谓的该死的跟无辜的，无辜的是完完全全的无辜呢，还是相对性的无辜呢？我们可能相对性的无辜说他是小孩，他是无辜，但是在神的圣洁看来，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的人类都是有罪的。小孩子只是没做出来，或者还来不及做出来，或者做出来一点点而已。在我看，我家的两个很可爱的小外孙都是小罪人，那他越长大一点就越多做一点点。那很小的时候可能那个罪只是在里面的想法，譬如说他现在可能还没做出来，有一出生的就做了。譬如说有的孩子啊很爱哭，肚子饿了要哭，那自然理所当然了，肚子饿了嘛，要你抱就哭，那常常输掉就是妈妈输掉了嘛，啊哭啊哭啊哭，好了好了抱抱他，他就赢了。他怎么了？没怎么，叫你过来，很自我中心嘛，过来，那妈不过来了，哭啊哭啊哭啊。所以呢，通常就是意志上的战争，看谁会赢，但是九成以上的是妈妈输掉了，孩子赢了。他要睡觉要哭，哭到你抱他啊，看谁赢。所以如果意志坚强的妈妈坚持三天三夜，孩子可能就服了。所以我的小外孙有一天，我正在他家的电脑前面在看一些信啊什么的，他起床了到旁边来，用非常温柔的微笑对着我。他平常就很可爱你知道，但是我说今天特别可爱，我当时摸摸他头，后来一直在看看我，一直看看我，我想说一定有所求，他要什么？后来我发现哦，我桌上有一盒饼干，然后他一面笑眯眯的，一直笑得好甜，那手指头就这样。哦，他要饼干，难怪哦，平常对我很好，也没有这么好过的。他一只小指头就一直指着那个饼干，然后我在想说，哦，饼干嘛，那就给他一个饼干。正想拿了，师母在旁边说，他妈妈说吃饭前不准吃任何的点心，哦，不能吃。他妈妈说的，我们做公婆的也不能破坏他们家的规矩。于是我就把饼干往前一推，就碰不到了。啊啊，一推，他脸马上就变了，然后就不微笑了，然后就，no no， 哦，他急了。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桌子旁边有几个抽屉，他抽屉正好做他的楼梯，你知道吗？他就爬上去，手过去，因为他本来可以摸到嘛，我一推吧，推了摸不到了。所以他就啪啪啪，最后手可以摸到了，一直把他拉过来，我再往前再推一点点，就总而言之就刚好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够到的时候，那个脸上的表情又生气又挫折感，然后再然后要哭，我说 no no， 啊，挣扎了半天，不过毕竟我女儿家教很好，她努力了半天以后，她就没哭了。他下来了，叹了一口气，没砸了，掉头就走了，去玩别的了，没事了。他就玩别的，他说没办法了。那在别的家的话，那肯定哭得哭天响地的，好像断了肠了，好像是怎么回事了。然后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哎呦呦，哎呦，一个饼干嘛，他哭了这个样子，啊，他一个，哎，有了一个就两个，有两个就三个，然后最后全部给他了。所以我说小罪人，你看他为了要吃饼干先给我甜蜜的微笑，然后没有饼干吃，开始要用各种的方法，再不行的时候，当然我就说家教好，就是他知道 到此为止，再过去没用，既然没用，何必浪费体力又去哭假哭，然后搞了半天算了，搞别的了。但有些人就觉得只要再多哭两声就赢了，他就会那个。所以呢，还是个罪人，只是他这么小，他只会做到这一点，要一个饼干。如果他再长了30年，35岁了，拿个电脑博士，他那时候要拿的就不是一个饼干了，可能用电脑用各种方法搞他个30亿50亿的。一样的罪人，做出伤害程度不一样的罪而已。所以在神看来，这些都是有罪的人，是触犯神的圣洁了。当神在神的圣洁中要审判的时候，请问结果是什么？都没了。所有一切的相对的善，在神的绝对圣洁之下都归于无有。而我们觉得不公平的，觉得怎么样，就总觉得他相对的还可以嘛。那如果把这样的人跟希特勒一起把他杀掉了，希特勒该死，这个人没那么坏。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你面对的不是个相对道德，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绝对圣洁的神的时候。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一方面这是神公义的审判造成的结果，而这位神是绝对的圣洁。第二个事情，打仗完了以后，所有的俘虏，所有俘虏的东西，一切的一切，不是人的掳物，你俘虏的东西，是神的掳物，是神的掳物。因此神有绝对的主权要做怎么处理。很多时候在圣战的结果是神说全毁了，全毁的意思不是人都杀了，所有的动物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烧了。为什么？那就跟献祭的时候献燔祭一样，献燔祭的时候别的祭物可能拿一个内脏烧一烧，牛啊肉啊什么东西还可以吃的，燔祭的时候连皮带肉所有的内脏所有东西全部焚毁，这是圣洁的祭物给神的。因此在神的掳物的观念来讲，有的时候全部杀的时候不完全只是因着罪而被杀的，而是这是神的掳物，因此是分别为圣的。不然你说人有罪，那动物怎么了？动物为什么杀掉？他那个衣服为什么烧掉？这是神的掳物，因此就好像献燔祭一样完全烧毁毫无保留，这是神的掳物。所以以后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你会知道他们进了耶利哥城，所有的衣服所有的掳来的东西全部烧了。为什么？那个东西干什么？那个动物干什么？对，即使是人杀了，你要了解这叫做圣战，这一切东西是献给神的，是用这样的方式概念。我们有这样一个背景以后，当然因为以后我们会还有几次尤其以后我们民数记讲完会讲出来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里面有好几次会提到圣战，我们还有机会更多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个关于圣战的一个概念和理解。但是至少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再来读民数记31章这个跟米甸人的战争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基础上的一个认识，然后对于理解这段圣经以及如何应用在我们现今21世纪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中的时候，这个概念对我们而言意义是什么。好，31章一开头呢，第一第二节是神对于摩西的吩咐命令。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就是说你要死了，但是你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攻打米甸人。攻打米甸人，他说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很有趣的是第三节，当摩西转告神的命令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中间要带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神是说 为以色列人报仇，摩西是说为耶和华报仇。那到底是为谁报仇啊？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因为缅甸人在前25章我们提到过发生了一个我们叫做皮尔巴利的事件。皮尔是个地名，他们拜巴利，然后因为这些缅甸人特别透过女人，缅甸的女人诱惑这些以色列的男人一起去拜巴利神，拜假神，以至于造成了一个瘟疫，死了24000人。因此从神的角度来说，在他们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就是说以色列人因此死了24000人，要报这个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罪的后果，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所以因此是为以色列人报仇。摩西的角度是说，一件事情的另一面是什么？因为你拜的是巴利，拜了一个假神，你没有拜那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立约的神耶和华，所以呢等于是爱情上背叛一样，所以呢为耶和华报仇。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可以用这样一个联想，或者说一个比方，好像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是一个婚约，而以色列人呢移情别恋，然后这位圣洁的神就用圣洁的力量来惩罚，惩罚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遭殃。可是在这个移情别恋的过程中，第三者就是米甸人，因此神对第三者也发出毁灭的一种处罚，所以这就是发动米甸战争的原因。所以神对摩西说，带兵把米甸人杀了，毁灭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上我们也曾经解释过，圣经用一个形容词，事实上这个形容词不是人对于耶和华神的形容，是耶和华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耶和华神，我是忌邪的。忌邪这个字简单的翻译，我是嫉妒的。如果说怕打翻了醋坛醋坛子的话，那耶和华神可是个大醋缸啊，谁不拜我去拜那个，你有的受的。当然神是忌邪的神，忌邪是因为以色列跟他立约嘛，神不会对所有拜假神拜异教的人都发出这种愤怒的审判。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些人从来没有跟耶和华神立过约呢？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就有时候误用圣经，乱用圣经，就是说某某地方很多人拜偶像，包括像台湾这种地方，哎呀，偶像好多，庙好多，哎呀，这个将来啊，天打雷劈，神要惩罚台湾人。那你要这样想，台湾的百姓有跟耶和华神立约吗？没有啊，所以他本来就不认识，现在还是不认识，只能说哎呀，他们很可惜啊，他们不认识神啊，或者说哎呀，他们应该真的去认识这位恩典的神啊等等。但你说因为他不认识神，拜别的什么东西，所以神耶和华神哪一天就要来击杀台湾人，那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全世界多少人神要杀得光光的，不是？但我说最后的审判是另外一件事情，但神现在不会轻易的以圣战的这种概念对每一个民族发出这种审判的这种回应的。以色列人不同，以色列是与神立约的，出埃及记民数记所说的是这些人不但与神立约，而且是亲自每一天看到神用云柱火柱带着他们走，走了40年了，在比尔这个地方，这些人公然的去拜巴利，你说该当何罪？可能前一天神的云柱火柱还在会幕上上下下呢，就你亲眼看见这位神，你是跟神立约的，亲眼看见神的同在，亲眼看见神的各种神迹奇事、恩典和保守，何况早上起来还吃过玛纳呢。他去拜巴利的时候，早上吃什么？早上还在吃玛纳呀，早上还在吃神所赐的玛纳，然后当天就去拜巴利，你说该当何罪啊？所以因此神击杀他们，原因是在这里。所以以色列百姓跟所有的各国各族各民不一样， 因此神有严厉的管教，它是有道理的，但神不会用同样的原则对每一个国家民族拜偶像的人都采取同样严厉的报应的。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些人是无知，以色列人不能叫无知，他们不但是立约，而且天天活在神的恩典中，他们每天吃玛纳。所以我说当天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清早起来还吃过玛纳呢，然后还做这种事情。所以神的严厉的审判毁灭在这里，但中间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米甸人。米甸人用色情的诱惑勾引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嘛，所以因此神的圣洁被触犯，因此神发动圣战把米甸人毁了，是这个意思。那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为耶和华复仇，因为你触犯了神的圣洁，可是也是为以色列人复仇，因为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因为这个罪被勾引起来产生的一个后果。然后摩西的吩咐就是要这个以色列一共有12支派，每个支派出兵1000人，加起来是12000人，所以他没有发动全部的部队，因为全部的部队在民数记26章点过名，有60万的部队可以打仗，60万人。那米甸人在当时可能不是很大的一个民族，所以不需要发动60万人的战争，他只派了12000人，也可能是每一个支派里面的精兵去打仗。然后还派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随军前往。后来在旧约历史中，每一次打仗的时候一定有祭司在军队的里面，可是这个祭司是不拿兵器的，祭司不拿兵器的，他参加这个部队不是去打仗带兵的，带枪带兵做那个用的，他主要是在什么呢？他是一个宗教上的任务。我想这就是今天在西方国家哈，特别在美国很多国家，其实欧洲国家我也知道都有，就是军中牧师，军牧，军中的牧师啊。我自己认识了好几个美国的朋友，有一个美国黑人，他就是军中牧师。那有点类似这种背景是从这里来的。菲尼哈他带着一个号筒，其实那个号呢，在民数记有提到，每一次他们整个这个营帐哈，六十万男人加上男男女女1-2百万人要行动的时候，是祭司吹号，吹什么号？第一个营、拔营、出发等等，所以那个是指挥用的。因此，祭司带着号到战场是干什么呢？吹冲锋号是祭司吹的，所以祭司吹召集令、冲锋号或干什么，或召集要开会什么，都是祭司在吹号的。所以在他们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整个部队的出路都是由祭司来做这个指挥工作。那么在这个战争里面也是，但是他吹号他却不是军事领袖，所以可能真正的将领有别的人，但他是跟他配合的。所以如果军事将领说好我们开始攻打，然后这个祭司就吹号，所以他是吹号手，他并不是军事指挥官啊，这两回事。他带了什么呢？号筒和所谓的圣所的器皿。我看过好几本注释书在讨论这个圣所的器皿，说实在所有的解释圣经学者都研究不出一个道理，这个圣所的器皿是什么东西，他带了什么东西，除了号角之外哈。因为有些人说会不会带着这个约柜，因为的确后来的历史当中在约书亚记有提到，不是撒母耳记有提到说他们曾经有人把约柜抬出去打仗，结果约柜被非利士人俘虏了，但那是唯一的一次他们带着约柜去打仗的。所以腓尼哈会带着约柜去吗？大部分圣经学者说不会，他不会带约柜去。那如果不是约柜，圣殿里面或者说圣所圣会幕里面有什么东西？一个是摆饼的这个桌子，那腓尼哈总不会扛着桌子上阵吧，对，那是一个不可能。还有一个金灯台，你会带着金灯台去打仗吗？干嘛呀？对，不可能。那金灯台也不是，陈设饼的桌子也不是，那还有什么东西？哦，有一个这个烧香的香炉，你扛着香炉去打仗，好像想起来也没什么道理。 那更不可能是会幕前面有什么洗濯盆啊，铜的祭坛的更大，更抬都抬不动了。所以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呢？对，这位圣经学者感到很困惑的地方。当然有一个圣经学者的解释，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容易接受，就是说其实只差一个字，他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号的大桶，我们的介系词是一个圣所的器皿加上吹号的大桶，对不对？有一个圣经学者说这个和什么，那个和那个字在希伯来语也可能可以翻译成说拿着圣所的器皿就是吹号的大桶。那你说这个号放在圣所里吗？他们觉得说圣经上没有说它是圣所里面的七样东西当中的一个，不过它可能这个吹号他们是为了很种种这个祭司才能吹的东西，它放在哪里，储存在哪里，他说很可能就储存在圣所里面，所以它不是圣所中七个圣物之一，但是很可能就是吹号。但是不管怎么样，号筒是明确的，因此腓尼哈参加了这次的战争。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比尔巴利的事情当中，是腓尼哈做了一件事情，就在瘟疫发作的时候，有一个西面支派的领袖公然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就进入帐篷，在那个时候他们正在为这个罪悲哀哭泣，正在为神宣告的严厉的审判在哭泣的时候，这一个领袖公然的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进去，那当然他们是一定是有一个宗教的行为之后或者之前的事情等等，所以腓尼哈过去拿着手中的短枪一枪就把两个人都杀了，瘟疫就停住了。然后神也说腓尼哈以我的祭邪的心为心，所以他将来的子孙会终身做祭司，他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也因此在整个的比尔巴利的事情当中，腓尼哈扮演一个角色，因此在这个时候是他带着号角上阵，他们是要有祭司去，派谁去就安排的是腓尼哈去。然后打仗呢，其实整段经文我们整章三十一章有54节之长，谈到战争只有一节，就第7节，他们就到了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和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结束了。所以你知道整个31章重点不在于圣战怎么打的，也不是打仗的内容，整个这一章最长的篇幅是打完仗以后怎么洁净之礼啦，然后献礼物啦，怎么分被掳来的东西等等，这个占绝大的篇幅。因此在这章的里面，他其实是用这个战争立下一个又是一个法律上的案例，一个个案，这一类的事情怎么处理，那神对于圣战的概念是什么，那因此这个圣战的属灵原则怎么处理的等等，在这一章里面是他整个的重点，而不是圣战怎么打的。你可以说一句话讲完了，打完了，米甸的男子全部被杀了，他最后还有一个报告，以色列12000个人当中没有一少一个，哇，那是大获全胜，所以这边损失零，那边全没了。但是作者的重点不在介绍这个战争打得多么的英勇，谁是英雄，然后打得怎么样，什么战术战略，通通一概没有，一句话就讲完了，打完了。第8节说所杀的人当中，除了米甸的男丁都杀了以外，另外有米甸5个王或者说5个部落的领袖，列了5个人，其中第3个叫苏尔，苏尔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西面支派的领袖，跟他去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呢就是苏尔的女儿，所以因此等于是公主，如果是清朝的说法格格，所以她是有来头的。那苏尔是5个王或者说5个领袖之一，最特别的是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嗯，巴兰出现了，因为照我们的圣经的读法呢，到2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巴兰回家了，所以民数记24章25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了，结束了，好像巴兰回家了，到这边忽然间出现了，而且呢居然在米甸人当中，然后被以色列人杀掉了。 看起来有点奇怪。其实这是圣经的作者，他在记载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一些我们现代来讲叫做文学的一些技巧，留一个伏笔。他走了，所以他回家去了，意思是说他回到家了，他没有这样说，他离开了，他离开了当时的那个摩押王，因为他们两个人，他要他咒诅以色列人，就他没有咒诅，连续三次祝福以色列人，然后再加上几次对以色列人的祝福等等，等摩押王巴勒很生气，奖金不给了，走了走了走，于是巴兰走了。所以那句话的意思是巴兰走了。那如果从逻辑的观点来讲，他走了去哪里？当然回家咯。但他并没有说他回家了，他走了。那到这里才发现，哦，他没走到家，他离开了摩押王，就到了米甸人的营中，然后在这个米甸人的战争当中，他还在，他也同时被杀了。他用这种文学的笔法呢，好像一个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gap， 一个间隔，一个头，好像一个线索呢是要断不断的，到后面冒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个就是这个，或者这个到这儿来了啊，整个叫做一个悬疑的一个笔法。那其实也非常合理的是，其实在摩押王找巴兰的事情上，米甸人是其中一个关键的主角。为什么？如果你去读巴兰的故事，我们以前讲过，当时使者要去这个巴兰家把他邀请出来的时候，一开头就是摩押王巴勒就是找米甸的这些王一起商量的。他说你看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多，怎么得了啊，我们的土地怎么样，然后就商量商量，结果说好，我们去把巴兰找来。因此是米甸人和摩押人共同商议的结果把他请来的，一开头米甸人就参与在内。然后你看圣经上的记载，你可以回去看民数记，巴兰一到的时候谁去迎接他的？摩押王巴勒以及米甸人几个族长。所以米甸的族长在迎接巴兰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每一次米甸去不是这个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立一个祭坛，然后巴兰就告诉那个摩押王巴勒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到那边神会对我讲话。然后那时候就巴勒摩押王巴勒以及米甸的族长们就站在祭坛边。所以米甸族长他每次献祭，米甸族长都在那里的。所以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米甸人都跟巴兰的事情是紧紧的接在，他们两个是联盟的，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到最后当摩押王跟这个巴兰决裂的时候，并没有说米甸人跟他决裂，所以因此他离开了摩押王，非常可能的是两批人接待他，这批人决裂了，他很自然的就回到米甸人当中，可能待一阵子准备才回家的，但是还没来得及回家，这个战争发生了，然后他死了。而且没有写的，但是别的经文就提到了，在他在米甸人当中的时候，他给米甸的这些王出了一个主意，你要咒诅以色列人不可能，但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你只要触犯圣洁的神，谁触犯他谁死。因此才引发了这件事情，叫他们去拜巴力，用米甸的女子是诱惑。而在这整个的事情当中，比尔巴力的事情上，摩押人没有参与，所以战争是对的米甸人，却没有对摩押人。但这个馊主意是巴兰出的，因此到最后神在报复的时候，巴兰死了。也因为他们杀了巴兰，或者说先抓到巴兰，不然你会说巴兰所有的事情在摩押高原上什么献祭啊祝福以色列人，这种故事以色列人在山下怎么知道的？当然你可以说神告诉他了，说哎，我告诉你啊，里面有一个巴兰搞了一个事情，那直接启示的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巴兰自己供出来的，你是谁啊？你又不是米甸，你在这干什么？我是巴兰，你从哪来了？两河流域来的，你来你干什么？哦，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所有的故事是巴兰自己供出来的，供完了杀了，所以巴兰的故事就留下来了。不然你说以色列人怎么会知道巴兰被聘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的事情？ 当然这两个都可能同时存在，神直接的启示跳过任何的当事人，另外一个是当事人既然整个在过程中是在这个情况下，巴兰可能提供了这些所有的整个的事件。好，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人呢把男的都杀了，然后俘虏的女人孩子还有牲畜羊群所有的东西都夺来了，然后把他们所住的地方烧掉了，营寨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就把这些带过来。然后十二节就提到说他们把这些所有俘虏的人呢所掳的人也好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到以色列的这个营帐这边来了，交给摩西以利亚撒。到这里为止看起来战争大获全胜，一切都是正面的。十三节开始一个问题，摩西大发烈怒，我们知道他脾气怎么发的。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首领都出来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他为什么发怒？他们做错了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这边就很清楚，这是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唯有女孩子中还没有出嫁的可以叫他们存留他们的性命。好，谈到这儿的时候就牵涉到一点所谓圣战的概念。那圣战的结果是怎么处理呢？是不是每次都赶尽杀绝呢？这些千夫长百夫长这些军长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明知故犯违反圣经的原则呢？其实看情况怎么处理圣战的问题。民数记后面有一个生命记，你看一下生命记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有一个一般性的对于圣战的结果提出的一个处理的方法。那民数记二十章他有提到一个圣战，但是圣战我就说圣战有定时定点的，什么地方啊？这边所说的是不在迦南地的城，迦南地以外的啊，但在的附近。十二节说，若那个城的人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而与你打仗，你要围困那个城。耶和华你的神把这个城交付你的手的时候，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收为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离你甚远就是迦南地以外的，你要这样待他。十六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这些国民的城就是迦南地以内的城呢，耶和华你的神既赐你为业，你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因此十六节跟十五节以前是分开的，十六节是迦南地如果是圣战，凡有气息的不可存留，凡有气息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可存留，还有凡有气息的所有的动物牛羊驴骆驼一个不可存留。所以迦南地里面如果发动圣战的话，那就是所有的人加所有的动物全杀了。但是迦南地以外的呢，男丁杀了，妇女孩子存留，动物乳物都存留当着礼物，就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你知道有区别待遇的。如果照十二节到十五节这种迦南地以外的话呢，第一摩押平原发动的米甸人的战争属于这个范围，而军长们所做的事情也是照这边所说的，男丁杀了，妇女孩子保留着，动物都留着，就军长理论上没有错，照这个来讲他是对的。那摩西为什么发怒？因为这是个特例，这个特例就在于在比尔巴利的事件当中，米甸的女人是主要的主角，是主要的是米甸女人勾引以色列男人去拜假神的，所以女人在这件事情当中不是无辜的第三者。一般的战争男丁杀的妇女孩子保留，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相对无辜的，所以可以保留性命变成掳物。但在这个 比尔巴利的这个事情上头，他摩西说是这些女人来发动这个勾引的事情的，因此他们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所有妇女，当然这个妇女我们中文翻译成妇女，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所有认识男人的女人。你说什么叫认识男人的女人？这是圣经中的一个认识的概念啊，所以认识这个字是很要命的。要命的意思就是说，认识耶稣，认识耶和华，这个人得永生，不认识的不认识完蛋了。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有一天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同房。希伯来文圣经不是这样写的，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一认识就怀孕了。耶，这是希伯来文那个字的意思，认识。所以认识是不是指哦，我知道他，不是不是，认识是跟他有亲密的个人特别关系。因此当个女人认识一个男人的话呢，往往在很多上下文的观念中就是同房的意思，发生性关系了。那我们中国人你知道也是一样，如果你把语气调一调的话呢，很多字平平常常的字就变得很有特别的意思了。比如在办公室，你的女同事把你叫过来了，哎，你知道吗？ Julie 跟老板有关系了。那有关系的时候，你要在我音再把调高一点，有关系了。哇，那一讲耳朵都竖起来了，有关系了。那你翻成英文了，他们有 relationship， 走，关系又怎么样嘛？可是中文来讲有关系了，哇，那个字一怪的时候就。哇，你可以想象力不想象到哪里去了，那这个关系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哎，圣经中的认识也是这个意思。这个认识哈，所以因此特别，所以它原文我们叫做妇女，妇女的意思不是说年龄成熟了，而是她跟男人有关系了，通常是她已经出嫁了，或者你要在那种米甸这种游牧民族当中，也是男女关系很随便，就她有跟男人有过性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婚姻，可能是婚姻以外的，啊，这些都查了。只有那些女孩子中没有出嫁的，原文是所有的女孩子不认识男人的，都留着。所以认识跟不认识就在这里。但我说，在圣经中有时候提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对那些每天在叫主啊主啊，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这个，主耶稣说离他一边去，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就要命了，那就死定了，不认识。所以你认识神不认识神，不是说我上过基要信仰课，哎，那叫做知道，不叫做认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堂来的可能都知道马英九，知道陈水扁，但不见得认识马英九，不认得陈水扁的。国内男人相反呢，你认识温家宝啊，温家神，你认得吗？啊，我知道他，电视看很多，报纸看很多，你认识吗？不认识，这是标准答案。你不能随便说啊，我认识，我认识，讲了半天，最后你怎么认识的？哦，看报纸，那我也看报纸，那哪算是认识呢？所以这边是凡认识男人的，跟男人有关系的，炸了。只有年轻一点的孩子，当然在那种时代来讲，有时候是二十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左右，他们又已经出嫁了，所以很可能是比较年幼，又没有跟男人有任何关系的，他们是存留的，其他就杀了。当然比较特别的是，男孩子都杀了，男孩子不分年龄杀了，这也是比较特例。那这个情况下是因为米甸人的这个罪产生的问题，所以等于是。几乎等于你可以叫做灭族，但这个不是种族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宗教的问题，这是因为圣洁的问题，碰到触犯了神的圣洁，以至于遭到这么严厉的一个报应。那女孩子的不同是，女孩子在那个时代，旧约的时代来讲，你几乎是嫁给谁以后，她就归属于那个族了。所以因此米甸人知道在巴兰那一带的这个摩押平原那一带的米甸人呢，所有都等于规划成以色列人。也可以反过来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可以娶 外族女子为妻的，娶米甸女子为妻，只是娶了她以后呢，是女人归丈夫，也跟着丈夫，因此也是信仰上也是跟着丈夫的。所以这边有这样一个宣告，但是二十一节开始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提到说所有这些战士也要经过洁净之礼，洁净之礼，先要隔离七天，然后洁净自己，然后洁净的方法呢，祭司以利亚撒有详细的说明，所有打仗回来的战利品，只要金属的，再用火，经过过火，再经过这样洁净，然后要用水再洁净。那其他不能过火的衣服了、这种财物，还有人呢，就是要用水洁净。那你说他们打胜仗，圣战既然是圣洁的战争，那打仗的人应该是圣洁的咯？不，因为打仗的时候你可能会杀人，你可能触摸过任何 死的尸体，因此不圣洁，经过一个过程。所以表示说圣战的概念在圣经中，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虽然是神发动了圣战，所有参与的人你还是需要经过洁净之礼才能回到圣洁的营中。所以这个整个圣经中，也许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不太讲究这种仪式规条的人会觉得哎呀繁文缛节一大堆，可是你要了解旧约圣经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你用一种角度去认识神的圣洁，好像圣洁有个框框在这里，这个框框呢你要实实板板照这个框框，否则你就触犯神的圣洁。因此条文规矩一大堆，但这个里面是要让你认识神是圣洁的神，是分别为圣的神。那既然分别为圣，框框很清楚，那什么是分别，什么是合格，什么是不合格，你框框如果不清楚，怎么叫分别为圣，你根本没办法分别。所以按照他的分别为圣的时候是这样。然后二十五节开始呢，就提到另外一个，这个被掳的这些东西怎么分配。首先是耶和华晓谕摩西，二十五节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牲畜的总数。同时呢，耶和华说分作两半，一半是给打仗的，一半是归给全部的会众。打仗是上前线的，另外一半不打仗的会众的等于是后备，等于是后方，所以前方后方各一半。这个规则是在摩西的时候定的，大卫王的时代他也定出一个类似的规格，上阵得多少，后面看守器具的也拿多少。撒母耳记上这个来源典故其实来自于摩西的这边。但是除了分礼物一半一半以外呢，然后要奉献贡物，从战士手中拿到的东西呢，他们是1/5奉献给耶和华。后面就会讲了，这1/5奉献其实是给祭司，单单是祭司的。会众的一半呢，要奉献50%，比这多10倍，50%。这50%是交给谁呢？交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比祭司多很多，祭司在当时只剩下以利亚撒还有以利亚撒一个兄弟，然后他们的子孙可能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利未族呢20000多人，所以人数差很多的。所以因此有这样的一个划分，有一个奉献的比例。其实把一半的1/5拿出来给祭司的时候，简单的数学算一算就知道了，是全部的1/1，对不对？一半的1/5，简单的数学算一算就知道1/1。那另外一半的50%给利未人呢，其实就是1%，总数的1%是给利未人，总数的1/1是给祭司的，有一个这样一个比例。那这些东西在后面我们没有详细念的，就是32节以后就提到，哇，羊有675000头，牛有72000头，驴有61000头，然后女人，这女人之子未出嫁的年幼的女孩子有居然有32000人，然后照这比例的分配。所以下面只是一个数目的分配，这个数量是大的不得了。 很多人会怀疑说，这么大的数字有可能在一个战争拿到吗？等等。一方面，你可以说米甸人非常的富裕，米甸人后来是一种游牧民族，可是，在摩押平原的米甸族，既然有营帐、有住的地方，要把它烧掉的时候，很可能他们不是那么这样移动的。而且很特别的是，这边所有的掳物当中没有一头骆驼，没有骆驼。后来有几次的战争，包括在四世纪里面跟米甸人打仗，俘虏的当中几千头的骆驼，表示他们游牧民族经商或者是干嘛。他这边没有骆驼，表示他们是定居的，定居的，但是牧羊羊跟牛。总而言之，丰富的供物代表神丰富的供应，他们就得到很多。但是最后一段就提到说，他们额外的，他们这些军长们，他一方面说四十九节一个都没有少，第二个他们把所得的金子，不管是脚链、手镯、打印的戒指等等，这一切送来做供物，为他们做生命的赎罪。这个并不是定规的，不是有规定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做了。然后他们奉献的金子一共有16750个舍克勒，这个相当于大概，如果我没经济算的话，70-80磅金子，这个量很大的，所以俘虏了很多。他们这是心甘情愿献出来的，然后就奉献在祭坛里面去了，收到会幕里。那所以这些来讲，整个的这个提到的这个圣战的概念，我简单做一个归纳做结束。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一开头也提到了，圣经从旧约时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任何合乎我们所说的圣战的所有这些要求规则的这种圣战。所以历史当中，不管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甚至西方所谓基督教国家发动的战争，可以被归类为圣战没有？因为种种时空的环境的改变。另外一个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提到说不报复，反而用爱仇敌的方式，所以耶稣是用饶恕的原则取代了圣战的原则，耶稣的教训本身。耶稣之所以能够这么做，而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谈到的是饶恕而不是发动圣战，原因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成为赎罪祭。你知道圣战一个概念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赎罪祭的概念，所以我就说赶尽杀绝的时候，就是因为人的罪，罪神的审判，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人所遭遇到的这种无情的全面的毁灭跟人的罪是有关的。而当圣洁的神碰到人的罪，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时候，所以这个代价是很大的。但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整个事情就改观了。因此从新约时代以后不再有圣战，相反呢，从人的角度，耶稣所教导的是饶恕。但是当耶稣教导饶恕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教导的不同，而是耶稣自己本身成为赎罪祭。如果没有耶稣做赎罪祭的话呢，这个东西转不过去了。你怎么转过去？圣洁的神的问题怎么办？罪的问题怎么办？现在是神的圣洁跟罪必须有赎罪祭的这些事情整个没有受到破坏，而是因为耶稣成为赎罪祭，因此赎罪祭神已经得到，因此对人可以开始有用饶恕的方式来对待。但是到了世界的末了，全部性的毁灭，最后的还是一个圣战的概念。因此最后一次罪的全面的破消解是有一个毁灭的，那个的毁灭那就是全部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认识，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主的再来，面对神的圣洁。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再一次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懂得依靠神，懂得仰望主，懂得能够来到你，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这位圣洁的神，免得我们在你面前轻忽，免得我们在你面前好像有一种散漫的态度。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 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